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
人海茫茫，
相逢却在异国他乡，
只因有你，
精彩就在今天早上。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你好，我是从广州来的。
哎，侬好吗？我从上海来的。
你好，我是从福建来。
你好，我北京来的。
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很高兴和你共度今天这一段时光。
嗯，范玲最近忙什么呢？
这个星期都忙着看书呢。
那我明白了。
嗯。
那自从上次我们播了这个黑五类的故事啊，
对对，吴先生的故事，
哎，使得范玲呢对那一段历史呢、特别的感兴趣。
对，遗憾生不逢时。
哦，你也遗憾没有赶上文革呀、啊？
我这个我还有一点遗憾生不逢地。
哎呀，但是如果你在当中的话啊，那我估计你们家啊，一定是地富反坏右其中占一个。
哦，真的、啊、
真的，
不要吓人了。我现在稍微了解一点的，
嗯，
这读了你哥哥啊令兄的这一本书呢，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嗯，
我对文革时期的这个生活啊、人的生活啊什么就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了。
那我哥他属于就是那个
红小兵嘛，
红小兵，
嗯，
他这个待遇肯定比你那时候待遇好一点。但是红小兵也有红小兵的挣扎呀、
那你哥那个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啊、那里面写了真的蛮好看的啊、小说形式的啊，这个讲了当时的一些生活状况。那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我要再了解一下这个红小兵啊、他们到底怎么样，这我多看了一本书。
嗯，叫
叫梦中山河。
哦，
哎，作者是范学德先生，
也是红小兵还是红卫兵？
那我跟你讲，《梦中山河》这个书名啊，
嗯，
下面还有一行小一点的字，
嗯，
红小兵忏悔录。
哦，红小兵的忏悔录。
对，那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呢，哎呀，我就对我们这一位红小兵哦，范学德先生呢、真的是想多了解一点，所以呢，我就找到了他自己说的他的人生的故事。
那今天就有机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对，听听看这个已经忏悔的红小兵范学德先生他的人生的故事。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走过的痕迹是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回忆，
回忆中灿烂的火花能够点燃现在的你。
我是出生在50年代，父母呢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和农民，长在一个城郊。小的时候呢，因为家里附近就是庄稼地，你看到大山，又看到大河，又看到满天的星星，一个小孩他总会冥冥之中感到有一位能够控制宇宙万物的那么一位神，但那个时候很小，不知道这位神是谁。那么这种朦胧中本能的对这种上帝的寻找，很快的随着教育就被一扫而干。上学了，整个开始就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个思想教育告诉你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上帝。那么到打倒士人帮76年前后，我的心灵就经历了一次蹂躏，所以那个时候就整个的心灵就完全被摧毁了，摧毁的就陷入迷茫之中，迷茫之中就想问这个人间到底有没有真，到底有没有善，到底有没有美。1978年我第一次参加考大学，我考大学的10个志愿我写的都是哲学系，因为我当时以为只有哲学才能给我回答人间到底有没有善，到底有没有真，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到底从哪来到哪里去。学了4年， 不断的读书，一本本读，从读马克思的早期的著作，读孔子的书，读孟子的书，读老庄的书，读苏格拉底的书，读萨特尼采书，就是能找到的当时在图书馆中我都看，一本一本看，就想弄清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看了大学四年，终于弄清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生意义？人生根本没有意义，一点意义也没有。
那听了这个范学德他的这段经历，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其实也像很多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一样啊，都试图从
哲学
当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
对，
而且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特别经历过很大的一段思想界的这个自由啊，所以大家都有机会读很多什么萨特的书、尼采的书啊，都有机会去看到。所以那么多不同的探讨人生意义的书籍一下子涌过来啊。那基本上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更加的迷失。那对他们来说，你想他应该是属于我哥那个同时代的人，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一些思想的冲击，那又突然又经历到了当时这个西方思潮的一个另一个冲击
介入，
所以会有很大的反差。而且你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比较清高嘛，那又要面对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金钱权力这方面的这个生活啊，
对，
现实生活，怎么办呢？相信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的人，
所以在心里面还有一层的挣扎。
对，
那我们就接着再来听范学德先生的人生的故事。
毕业以后，那我自己呢，就把自己成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是我给自己确定的使命，我以后通过自己的文章，通过自己的教学，我能向中国人进行启蒙。中国古人讲三不朽，莫过于立德、立功、立言，那我就走了立言这条路。人是很矛盾状态，一方面你很绝望，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另一方面你还想给自己找些个活下去的理由，而且你还希望这个理由能够有力量。所以我当时那个很狂妄，我说我这一生要竭尽一生的努力写三五本书，这三五本书呢，三五百年后还有人读，非常狂妄。就按照这个角度去设计自己的梦，而且觉得自己很顺利，因为到85年我到中央党校去读书，在中央党校获得了硕士学位。到88年的时候，中共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理论讨论会，从全国一共选了不到190篇论文，我的论文被选上了。哇，当时自己很得意，我终于走成功的第一步，我学术上可以立身了。完之后呢，我在那年的年底，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也出版了，后来也获得国家高等教育出版社系统的优秀图书奖。就是我自己以为按照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给走下来了。那么这就遇到了六四。六四的时候呢，半年前学校负责人在教官大会上号召向我学习，我给这个学校争光了。半年后呢，整个学校就开始批判我，是那个学校批判的第一号对象。所以因为我的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中充满了资产阶级制度化的观点，揭发我的反复批判我的就是和我在同一个教研室共事的三四年，而且已经马上要退休的一位老同事。当我的第一次检查结束之后，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本，完了就记得你某年某月说了什么什么，某年某月哪一个资产阶级化分子给你来了什么什么信， 我当时整个一听人就呆了。你看我们俩那个屋就我们两个人，相对将近三年半，运动来了一下给你跑出来，逼得我检讨。第一次写检讨那个晚上我非常痛苦，那么我自己认定了我不能说假话，我认为没有错的地方我一句不承认，直部开了一次两次四次检讨会。有两次我记得很清楚，那个会议开完了之后，因为我当时还在食堂吃饭，吃饭的时间都过了，最痛苦的一个晚上，我自己站在我们家那个六楼的阳台上，我就想到了死。因为你就发现中国古人讲士可杀不可辱，但后来又想不能，这就死了之后父母命也就搭上了。当时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有高血压、心脏病，所有的老年疾病都有。我想我死了容易，老人家一听到自己要活下去。
其实讲到六四哦，那我就还比较
有一些概念了。
对
对，
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坦克车前面有一个人站在那里，这个画面在我脑筋里面很清楚啊。
而且那个六四之后，很多的这个知识分子、学人都啊到国外去来留学了。
对，这些故事我就听得多一些了。我们不是说了这个黑五类吴先生的故事？听了他的故事，我就替黑五类呢大抱不平。我当时就想，我非要听听这红的人他到底日子是怎么样子。
听了之后平衡了是吧？
哎，结果你看听了范学德先生这个红小兵的故事以后呢，这我又感觉到好像又替他又有一点这个大抱不平了。
所以你无论是做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啊，都蛮辛苦的，
都蛮辛苦，
因为都被别人贴上了一个标签。
哦，
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遭遇。
所以我这个心呢又哎呀，这个红黑我就实在有一点
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哎，我真不知道该帮谁了。
我有一建议。做白的。
做白的，对，我也不要蓝也不要绿了，是不是？
对。把红的黑的蓝的绿的这些外在的色彩通通的洗掉。真真实实的面对自己，真真实实的过自己的人生，那是最有意思最有快乐的。
通常安平讲到这个
的时候，
我大概就没什么话可以说了哈。我们就继续听范学德先生的故事，
看他身上的那个颜色有没有被洗掉。
好，
我和我妻子其实都是非常爱国的人，他是一个科学家，我是想做一个思想者或者思想家。我们在85年结婚不到两个月，我就到中央党校去读书，他就到香港去读博士学位。我们俩就约定，就是等到他博士学位读完了，我的硕士已经读完了，我们俩就开始各自安歇个家，有一个孩子，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各自的事业。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千真万确，人算不如天算。六四遇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呢，那个他这种爱国的激情也煽动起来了，上了一次街。去了之后呢，刚一回来就害怕，王子同学还跟他说：“你呀，你别回去了，回去了肯定没有你好下场。”我太太就一听就没办法。到六四之后呢，他又试了一次签证，结果呢马上就得到了签证，来到美国的签证，而且不到两三天这个飞机票就从他所去这个做博士后那个大的跨国公司就直接给他邮过来。我当时呢六四之后不就难吗，我妻子来讲就是希望到美国来探亲，也躲避一下国内这个风头。我岳父非常疼他自己的女儿，一个人在美国孤苦伶仃的，所以就替我办护照。办签证的时候呢，我还是不想来美国，但又觉得不好交代，所以我非常轻松，我是希望拒签。结果他问了两个非常无关紧要的问题，就是你太太在那好不好啊，工作怎么样啊，完就说你想来拿签证吗。 所以我就来到了美国，结果到芝加哥，世界最大的机场之一，我整个一个人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傻眼了。这么大的机场，这么多的飞机，这么多的车，完了妻子还开车来接我，我说我们家有车了，哇，我想心情高兴，这下终于看了。妻子呢看我心情很好，就大家聊几句天，我聊几天就说，学得你很聪明，你这个清高啊，有自己的追求，学哲学，但想在美国学哲学找不到工作。他说你要是学个计算机哈，或者会计啊，你几年后挣钱会比我还多。我说好啊，趁着我才来美国，情绪正好，就趁虚而入，我就狠狠瞪他一眼。我太充实就不提这事儿了，你高兴就行。但我很清楚我在美国不能待长，那么就3到6个月。3到6个月之后呢，你愿意跟我回去，如果你不愿意回去，那你就来你的走你的阳光道，我回国走我的独木桥。所以我们俩都有很深的默契，绝对不能要孩子。而我自己其实最渴望的就是一个孩子，那是当时非常痛苦。但就在我们俩都已经计划好的时候，我妻子怀孕了。怀孕了之后不到4个月就去到医院去做检查，做 B 超，那个护士就想笑说啊、oh, boy 男孩。我当时一听就傻眼了，我知道我在美国肯定回不去了，我绝对没有一个勇气说啊，老范家的孙子留在这，我一个人回国，我知道我回家之后我父亲能把我杀了，所以我就现在在美国待着，就待下了。但你会想象自己过去认为自己还算是个人物啊，有那么一点点水平，你就突然间发现你自己的整个生活成了个家庭妇男，多么难受，心里很压抑。就是那几年就有的时候经常跟太太发脾气，自己觉得自己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了。我们吵架一般都是短平快，就吵完之后我不跟你再吵，对吧？完之后我跟你冷战，我不跟你吵架，不理你可不可以？我不说话可不可以？我不但不说话，饭还照样给你做，哎，还给你做好饭，还给你端上来，就是不理你。妻子呢就为了挽救我，就说了哈，你们学哲学不都研究那些玄而又玄的问题吗？你不就探讨人生的意义吗？美国有地方，去教会吧，教会各个礼拜探讨人生意义，从哪里来呀、啊？到哪里去啊？活着为什么？怎样活着？哎，怎么活着有平安？你就去吧。我去了之后呢，其实我的目的很清楚啊，我认为自己还是个文人，我希望了解一点西方文化，特别这个华人的基督教文化，也希望到教会呢找几个人做朋友。但我非常清楚，我绝对不会信教，我绝对不会成为基督徒，我是批评基督教去的。我就那样几年中就一直去教会，一直去批评，一直坚信自己绝对不会信耶稣。所以我就在这么几年中就在探索，就在走，一直走到1995年的1月9号。就那几天有这种感觉，说我到教会已经去了这个3年半多了，我是不是应该有出一个选择，要么就信，要么就干脆算了。所以那天就一直在犹豫，在犹豫之前呢，又看了一本，正读了一本非常厚的书，就是汉克尔写的《神启示权威》。读完了之后呢，我就有个疑惑，哎，我就心中想法，说是不是要找个人谈一下。然后我就打了电话，这个弟兄呢就跟我说你来吧。到他家之后呢，我已经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到教会中你总会看到一些不好的基督徒，即使一些好基督徒你也会看到一些不好的行为，这个你怎么下一步要继续信耶稣？那他给我答案就很简单，其实也是大家都知道，你要看耶稣，要看耶稣。所以那一天就和他谈话，谈话过程中呢，我就谈到了一个人，一个神学家，一个德国的神学家，中文翻译成叫潘霍华，他有一本著名的书叫，中文翻译成追随耶稣，其实准确翻译应该叫门徒的代价。那天晚上呢回到家就看这本书，英文的门徒的代价，看过了头2章之后， 我的心就完全敞开了，我就知道我要信主，我要信主。他说什么呢？他说唯有相信的人是顺从的，并且也唯有顺从的人才相信，唯有信仰包含顺从时才是真正的信仰，这绝对不能没有顺从，并且唯有在顺从的行动中，然后信仰才成为信仰。我读他这句话，我心里以前的一切疑问全一扫而光，就不成问题了。所以那天晚上到将近11:30左右，我就跪下来，第一句祷告，慈爱的天父，脱口而出，我的父亲是个山东人，我知道你说父亲如果是勤劳的，这个吃苦耐劳的，这我承认，如果父亲是严厉的，我更觉得绝对如此，说父亲是慈爱的我没体会到，但那天就脱口而出慈爱的天父，我想那是我心中最深的渴望。你知道甚至在生命中那种爱你可能没从自己的生身父亲得到，所以我那天祷告完之后就心里很平安就睡了。第二天就发现自己有点变化，就挺喜欢祷告的，就自己就突然间像小孩子一样，有的时候不自觉的个口中在祷告那句爸，就是小孩子才学语言时候说那个爸。我当时最初几个祷告之后我自己流泪了，我真是流泪了。哎，我就想了这么多年中我就从来没有敢跟父亲这样说过表达自己，因为那种耍娇似的语言中讲的话。我在那几天尤其一想到父亲祷告的时候，我真的自己一个人就在那流泪。从小的时候我是很犟，但也很脑残，但总觉得没得到自己渴慕已久那种父爱。在我的印象中也没记得我父亲抱过自己，小的时候做过错事的时候，大概我2-3岁的时候，我父亲一巴掌打得我这个，我母亲说吓得我这会儿粑粑都拉在那么裤子里。30岁的时候我有时跟父亲谈话，我说爸你这一辈没爱过。我也理解自己的父亲，他们是那一代人教育，他们从小没有文化，但是作为一个当年一个孩子，一个4-5岁的孩子的时候，你怎么能明白这些事情？而那种伤痛其实跟着自己半辈子，只在信主的那天你在心中发出来，你知道自己的父亲，你在天上的父亲，他爱你，他真的是爱你。我在信主不到一个礼拜的时候，突然就发现我自己得了20多年的一个慢性病就没有。我在信主的第一个晚上我跟神祷告，因为我从15-16岁就得个慢性病，多年一直用药也没有好，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如果你怜悯我，求你医治我，如果你要把这个病留在我身上，求你给我力量则可以忍受它。哪一个人来到自己天父面前，这位爱自己的父亲面前，不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有最深的祈求？那么多年来我相信没有神，我嘲笑那些相信神的人，我听到那些人讲神迹，讲神怎么样医治了他，怎么带领他，我说他们是在编故事。但今天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身上，真是叫做瞎眼的今天看见了。自己那么多年不信耶稣是眼睛瞎了，是瞎了。我在那时候还好后悔，为什么不早点回到神家中？那种爱，那种平安，那种希望，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回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但我自己知道，来到父亲家中，我说的只有一句话：阿爸父，我回来的太晚，求你饶恕我。
听过了范觉德先生他的故事、哦、
嗯，
而如今回到了天父的面前，
嗯，
天父不再看你是红的黑的蓝的绿的，
对，
他看你是透明的，看你是洁白的，
对、嗯、
那种真实的被接纳的感受也使得他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
嗯，
也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过去。
那你可能也想不到这个人生当中呢，至少我们听起来呢，想要去自杀的人啊、哦
嗯，
今天晚上要演讲，
嗯，
这演讲的题目可能你也想不到
哦，
活出喜乐。
嗯，在寻找人生意义，可以说是这条路上失望了的人，
嗯，
如今告诉你如何能够过一个喜乐的生活。
对，
那他的这场演讲会今天晚上就会在。洛杉矶国语浸信会
举行
啊，那很方便的。我看最近那个国语浸信会正在扩张到 Garfield 大街上。
啊、对对对，所以呢，你到 Garfield 大街上那个电影院
啊，
再往北走，
嗯，
走到下一条路口啊，叫 Woodward、嗯。你往左边一看，你就看到了。
少看一场电影，听一次真真实实的人生经历，会使你变得更加的喜乐。
对，地址是110号 West Woodward Avenue。就在阿罕布拉市的国语浸信会，可以听到范学德先生跟你讲活出喜乐。那如果你还记不清楚，打我们的免费电话
18883322863，
18883322863。那么今天非常谢谢你收听远东广播公司为你制作提供的认识你真好节目，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祝你平安，
再见。